健康是如此，生病的如此，也是如此，都是我。
这个在台大住很久的一位李医师已经走了，他就是为了救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的，在医院里头失火了，全力去救火，为了病人，没有想到自己吸入了过量的这个燃烧的这个气体，生病了，肺跟心全部都衰竭了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用一个氧气管挂着，不能拿掉，拿掉就不行了。自己多动几下的时候，马上喘得很厉害，心肺全部都不行了。我过去的时候，握着他的手，跟他讲：“李医师，我没有什么话跟你说，可是经上确实这么讲，菩萨为众生病病。此刻你正在病，而此刻你正在修菩萨行，好好念佛。”我去看过他几次，谈几个我们学佛的关键性的问题跟他讨论，可是最近太忙了，我没有去看他，但是前几天才告诉我说他已经往生了，他走了。但是我认为这位医生了不起，当医生跟当个病人在这个地方没有差别，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头，他早就成就了菩萨行了。一个肯在佛法上真正的献生命的，不会辛苦的，在他的人生历程当中，他不会逃避，不会年轻怕动的，正是因为他精进，他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克服才行呢。我们知道人越想着自己的私利越多，就越不能产生那种冲天志，越能够把它宽广一点，把很多事情能够摆下来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假名的问题就不会干扰了自己。所以精进林菩萨在这个地方讲的所说的就是这个真如的问题。在这里面呢，有一段话说：众生非众生，二句无真实，三世互无，四相非实，涅槃不可取。这些都是中观的话。众生非众生，二句无真实，是说众生跟非众生这两个东西，这两个二句无真实，两个都不是真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众生，我们现在当平凡的人；非众生，我们既然不是众生，我们已经成佛了，也就是佛与众生不二的。佛也只不过是一个名相，众生也只不过是一个名相。众生只是执着在相里头，佛只是不执着在相里头。事实上，两者都可以做到不执着在相。众生也是因为有一个真如，他才会成为众生啊。佛呢，是因为他的真如，他只是用出发心，而不念念相续，所以他才成菩萨成佛啊。所以他两者之间是分不开的啊。所以三世互无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个东西呢，只不过是在我们脑细胞里头为了处理事件的先后所形成的时间问题。所以物理学家在讨论时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不是把时间当作什么，他是。时间本来是一个静止的东西，是我们生命本身有一个起点，有一个终点，我们必须处理这些问题，所以是我们在走，不是时间在走啊，是我们的生命现象在走，不是时间在走啊。所以说桥流啊，水不流啊，水哪什么时候流呢？我们以为桥不流，水在流啊，事实上是桥在流，水没有流啊。桥就是人生啊，时间流，那个流水就是指时间啊。 我们知道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谛，是也只不过是一个色相的分别而已。当你能参透这一点的时候，过去现在未来三心都不可得。既然不可得，我未来如何？我为什么未来的问题现在在这里担心？我为什么要为过去的事情在这里后悔？我为什么要为了现在的事情在这里这样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？时间的问题把这三谛打破了，敲破了。所以他回过头来，四相归实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人相简单的说是我对别人的一些看法，我相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些看法，人相是我对别人的成见，我相是我对我自己的成见，是人相我相。众生相是我内心里头持其不漏的五毒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情绪的沸腾啊，啊，想不开的种种的矛盾冲突，那都是众生啊，内在的自信众生啊，那是众生相。受者相是一个人不肯改变的，他抓一个死的东西，以为那个东西就是永恒啊。人不肯接受改变这件事情叫做受者相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这个四相其实也都不是实的啊，四相非实啊，本来没有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啊。涅槃不可取，连涅槃都不可取。如果一个人想要修一个最后的涅槃，那个涅槃变成有为法，那个涅槃变成一个死的东西。所以身是梵行也，语是梵行也，意是梵行也。我们在讲梵行品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，别以为自己的身这是梵行，语言修这个语言就是梵行，其实最后是真正的真如的展现，那才是真正的梵行哦，不是虚，便是表象的这个现象界的问题呀。那么行林菩萨立林菩萨是治疗三种世间性相诸边不动。我们知道三种世间，我们讲华严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这三个世间，是哪世间？各位还记得吗？一个是气世间，一个是有情世间，一个是正觉世间，这三个世间。治疗三种世间，是我们用智慧把这三个世间怎么样融合圆满起来，变成一个世间。那就是气世间是我们的看得到的现象世界，我们的山河大地是气世间，我们的身体是气世间，我们所看到的文字书本都是气世间，包括我们这个讲堂都是气世间。可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，友情世间，我们的情感。你看你现在坐在这里，你们觉得大家在这里等一下一起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心会觉得好像受到起很深的一种洗涤，你觉得你好像跟佛产生共鸣，以十方法界产生一步一趋的感觉，那个是友情的世间。我们会想到我们爱护我们的袍泽，这是感情。我们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亲密，彼此能够互相的互爱，这就是感情世间。人只有感情，有这个情的世界的时候，这个气世间才有价值。可是这样还不够，它必须有一个正觉的世间，也就是有一个真如的智慧的这个世界来包容这个气世间跟有情世间，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治疗三种世间，性相诸边不动。你能够融合这个三个世间的时候，性或个相呢，就不会，我们的性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相呢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所有的那些色相的世界。现在呢，你不因为产生种种任何的牵动，有了边见而产生了内心里头的一种牵动，叫诸边不动。因为我们已经融合起来了。这个说法很简单，把它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。自己看看自己长的样子，自己看看自己家人的那个样子，那个样子他就是长得胖胖的那个样子，看起来是不是 令人并不多么喜欢的那个样子，这是他的弃世间呢、啊。这个弃世间也有他的感情，这个感情必须配合这个弃世间。他说：“我大哭是大哭，是不是？我这可是我很肉松哦，我的心肉很轻松哦，我心旷体胖哦。”他有这份东西，所以你会发觉有一些人，他长得其实其貌不扬，长得又胖，看起来又不怎么样。可是你跟他相处了以后，你会发觉他有一种丰富的感情。你跟他相处了也觉得这个人算是很值得跟他相处。哎，那个人有一个感情的世界。可是隔不久以后，你会发觉他不只是感情很感动我而已，我发觉他好有智慧。他跟我相处的时候，他讲的那个话很容易引发我内心里头的反省，他并不是在教训我，而是很自然的在跟我谈话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得到。你会觉得他还有一个正觉的世界，而他原来就是那么一个正觉的人，他能够知道自己能做的东西，也知道自己不能做的东西，他也能够接纳自己，但也能同时接纳别人。这样一个人，我们说他是一个正觉的，所以这三世间融合起来了，它产生了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就是一种很好的生命力，很好的生命力。但我们通常，我们很不容易做到这件事情，我们会被五蕴把我们牵着走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把我们牵着鼻子走。任何一种美的色，这个佛法上讲美色，美色并不是只讲这个所谓的性的那种色，而是指的是所有的色相。所以色相被牵着走，这是自己就马上产生了行，就产生了行业。所以所有的业呢都跟运有关，所以诸运呢业为本，其实也可以讲诸业运为本，这互为本的。运跟业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你看吧，你说我有一番大事业，请问你那个大事业是不是五运来的？都是五运来的。你说五运皆空，对，事业不一定会空，有到了最后要说拜拜的时候，马上即刻放下来，两脚伸得直直的，连手通通都伸得直直的，马上摆下来，五运皆空。我们等一下再下去讲到觉林菩萨的时候会说得更妙。行林菩萨呢，是指的是指照理观佛起正修为的一种行林啊。这里面呢，特别要谈的是说赞佛哈、啊，那么体相同德，他体跟相他同德融合在一起，说佛无声，可是片应德，佛的无声片应德，佛是可以即身做佛的。而且可以当下做佛的，并不是死了以后才可以成佛，是当下就有这个躯体可以成佛的，此刻是佛。而这个佛是什么？这个佛是无声，而且是片应，这两个观念。无声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执着，不起嗔恨心，不起第二念，都是无声。而起第一念的时候呢，那这一念是真实的、真如的，去回应一切周遭的生活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片应。片应的意思，我们可以怎么讲说，就是千百亿化身的意思。是一个人到哪一个地方，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他都可以互相的，那对那件事情都可以扮演得很好，那个角色、那个角色可以扮演得很好的。这个东西呢，那就是片应了。我想人格是一致性的，这个人能够在家里扮演得很好，他到工作的场合去也可以片应得很好。所以你看观音菩萨、准提菩萨用千手千眼的意思，其实他所指的就是千百亿化身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讲行林这部分呢，是以说到我们所有的片应呢，是以诸业而说的，就说我们讲众生 或者是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这些东西呢，是以诸业而生的，也是众生一定有业，业一定有众生。所以如果一位任何一个人他跟你讲说，哎呦你业足重的哦，我认为那句话可以不讲。任何一个学佛人都知道，哪一个人业不是很重，业不是很重就不会来当人，也不会来当这众生的一份子，不会。我们都有业，一切都是由业而生的，他有业，而我们此刻又在造业，本来就有业，业中再造业，就是循环不已的原因就在这里呀。学佛就是什么，你有业来，我把这个业展现出去，怎么展现？业正是我生命的潜能啊，我把它展现完了以后，手一拍就走了，它化成光啊，这叫转速成智啊。这个呢就产生了所谓行灵菩萨行的一个观念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业性本空即众生所依止，众生是从业性这个依止在业性里头，可是要注意业本身是空即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种种根性因缘来成就我们的人生，可是这个成就人生最后展现出来这个东西并不是真实的，它只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而已。它是谁展现的？是我们的心所展现的啊！心的背后却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呢、啊。第九呢，就谈到了觉灵菩萨了。造心本末名为觉灵，能够心跟心是性的表现。那么我们把心跟性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了了分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突然间可以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。当我们从心的那个地方解脱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打到万缘俱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的真如，你会接触，不要用看，你会接触到真如这件事情，就在这里。我有时候常常用这样一句话表示说，当你打坐进入定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陪着你自己，你陪着你自己，这两个不同的定义的东西。那个你是指第一个你是你真正的那个你，你自己是你 self concept， 你这个人你现在陪着一个现在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真的有这种感觉，那就是打坐你进入定境你所参悟到的。你会发现如果你打了一次禅机，你真正接触到这一点，那么你就丰收的回家。你只要一接触到这一点，那么你会觉得好多的辛苦来哈、啊。这个辛苦就好像说我在拖一个东西，但是我可以随时把它摆下来休息休息，再拖一拖，它并没有影响到，它是我的身外物。所以苦的来也如此，乐的来也如此，它宽宽松松的。这个人在生活当中，他虽然有一个东西他需要去承担的，他还是肯承担，但他知道承担的这东西并不是他，他毕竟是一个担的担子而已，所以他不会觉得他担得很苦。我们衣服穿的自己撑得太紧，那么就是执着。可是我们身为人不可能不穿衣服，身为人不可能说没有家庭的负担，没有工作的苦恼，但是我们懂得把它松开来，这件事情是到心本末的问题。本是我们的自信，心是我们的末，我们种种的这些事业即使都是末，但是本末却同时存在。不能够说不是你活着在娑婆世界里头，世间法看起来是末，但是它是本在那边拖着的。你把那个末去掉了以后，你这个本你也就无所谓世间法。那所以觉灵菩萨他所提的讲的佛的性德也是指的是这件事情。所以能作为心，所作为业，能作之体为真如自性，能作之心之用为心，依心所作为业。心就是生灭门，自性为真如门。我们在讲这个大圣止观或者是大圣起信的时候，只要一谈到了心生灭门，心 真如门，其实不必讲心那个字，生灭门、真如门，生灭门一定是心，它有生灭，心是一定是生了以后一段时间就灭，那它是成，它是生住异灭的，是不断的一直下去的，那是心。可是那个性是真如门，那心就建立在这个真如门的上头，所以八识之后呢，就定了第九识为如来藏。所以我们讲八识规矩，讲唯识论讲到八识，其实解生密讲到第九识，就谈如来藏。如来藏就是这个八识的后头有一个如来藏，就预设这个如来藏。如来藏呢，它就是真正的空性真如，能现如来藏是真正的解脱，是出世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人如果说把东西一甩，然后带着内心很多的不满、愤恨与痛苦，然后说自己要去出家，你想，看起来出家却是带了好多的业力去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子的话，不能见如来，这样没有办法见如来。可是你可能在家，可是很多东西你摆得下来，摆得下来你就天天见如来。为什么？如来在你自己的心中，心的后头就是你的如来。所以呢，心呢，他这么讲，他说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，虚妄取意象，大种无差别，大种中无色，色中无大种，以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。这里面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的心就好像工画师，它可以分布很多的彩色，可是呢，彩色一出来了以后，其实你觉得人生很像是在画图吗？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画上这个人生的图案呢、啊、可是画出来的东西是你的心想的把它画出去的啊，但是画完了以后，那个彩色的这东西是不是你的心？不是。你的心是不是那张画？不是，只是在画的时候心跟画结合在一起那一刹那而已。可是这个心是怎么起来的呢？是因为有一个真如它唤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才产生心，它心才开始产生这些画、啊、所以这里面讲的性呢，就是讲大种中无色。我们的自性里头没有色，色中无大种，色里头呢没有那个自信，所有的色相里头没有自信。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个问题，我过去是不是跟各位提过一个，说我们有同修这样子的问起这个问题，说哎，这好像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，此刻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前世，对不对？我说对。那么我此刻既然不知道我的前世，我来世也会不知道我的此世啊。我说对，不知道，各个不相知。他说那好，如果各个不相知，那这样啊，这一辈子我做坏事情，下一辈子跟另外一个人无关啊，我现在跟我上一辈子东西也无关啊。诶，这种辩证方式是很容易把你辩倒的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心如工画师，你在这个地方画了这一幅画，画完了又再画第二幅画的时候，这个画已经没有你的心了。可是问题是你画这幅画的心却还在画别的东西，一直画下去啊。问题是那个心一直画下去啊。问题是这样，那好，他说那不画不就都没有了吗？对，不可以不画。那老师那画什么？我说看你啊，如果你现在要画都是画一些难过的题材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一直画难过的题材，一直画，有一天你醒觉了，我不画难过的，也要画一点有生命力的、喜悦的、活络的、欢喜的，那我来画这个东西，那你又改变了。那有一天你觉得不，我现在不画这东西，我现在把这个画都摆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画，我已经看到我周遭的所有的一切不是风景如画，是风景本来就风景，不需要画，不需要造作。这就是他见如来的那一刹那，他不画了，连画都不要了。所以画有要画好的画，也有画很多 邪恶的话，也要画烦恼的话，也画很多业障的话，但是也可以最后我不画，我为什么老是在这里画？傻瓜，把画板收起来一看，这世界原来这么美，山河与大地全入法王身。你知道禅宗讲的是指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只要超杀的去在这一点上去参透，就很容易了解。事实上心这个问题，它是一个我们动以后就好像在画材料一样，它不断的在做，但是我们现在反正在动，那我要画什么？当然我不画烦恼啊，不画矛盾啊，是不是？我要先画一些福德，我要先做一些善事，先画一些布施，我们先做绝友情，我们先画这个，画一画以后我觉得不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一收开来摊在那里，但也许你会这么讲，我可以不做好的事情，我现在不做善事，我即刻此刻完全放下。你如果办得到，本来就无善无恶，如果当下此刻你能放得下，无善无恶就成佛。所以一禅体有没有佛性，当时宗密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唐朝全国哗然，北方的这个所有的出家众通通都抱以反对的态度。后来是不是呢？等到大般若经传到中国以后，果然不错，一禅体有般若有佛性，一禅体有，一禅体就是邪恶作绝，一禅体他一样有佛性。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是这样的，并不见得说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你就成佛啊。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你只有做了好多的布施善事的时候，才容易把你原来的那个画料，你身上背了很多的画料，那些画料才把它画完。反正有这么多人画，你继续画下去，画给别人，布施给别人去分享，最后你这个东西才全然的放下来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不用再画，东西画完了，拍拍手回过头来一看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它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在讲觉林菩萨这个部分，后面这一段我就不再念也不再讲。讲到了这个过去呢，文明年间的时候，就王明干呢，他患病死了以后来到了阴间，这段故事。那么到了阴间呢，那么碰到了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呢就告诉他，他说你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只念这一句话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当如是观心，道诸如来，入见阎王。问阎罗王就问他，你这一辈子有什么功德？问了他，他说为受持一个四句偈，我这一辈子只受持这一句四句偈，这四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。这个应观这个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就是一切都是心造的，心如工画师嘛。他这么说完了以后却被赦免了。当诵这句话的时候，生因生所及那些受苦的通通都解脱。后来他回阳啊，他就到了空观世界问生净法师说，那句话到底在哪里？一查告诉他，那是旧华严的旧译本第十二卷上头有这一段话，这是华严经上的一段话。华严经讲心如工画师，我们知道觉林菩萨的这个觉字，觉就是佛，你在这个地方要是值得你下功夫的地方了。智林菩萨是回超声色心缘绝路了，要注意，你觉了以后，你还是要回向回来的，回向回来的一定变成智慧。出家众出家了以后有这个觉悟，可是他回向回来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好像普通的人，所以有些人认为说，哎，这些出家众跟我们在家的人有什么不同？哎呀，他讲这个话简直是谤佛谤法谤僧了。有什么不同？大大的不同，人家已经真正的 去洗过澡又回来了，你连尘，你那个身上都是尘垢，还在那个地方，在那这样说东说西说闲话的，不行。他们回来了，你看起来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人家心里头没有执着，人家心里头没有这种这个不断的造业的现象，而我们却每天都在造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回过头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取与不可取之间啊，色法与真如之间，这个地方呢它融合在一起的。所以但佛不思议，我们发现佛法不可思议的是所取不可取，所见不可见，所闻不可闻，一心不思议。我们投入于一个生产事业，我们看起来是索取的，但是即使你看它是索取的，它根本没有可取。你所见，你觉得这东西，我明明看这东西，但是他所见的这东西并不是他一直想积极想要去见这样一个东西。你看，如果我们喜欢看好看的东西，一幅画我们想把它买回家去放在家里每天自己看，它不是它所见不可见，也就是所钱非所不所钱，自己我这里赚到了一点财富，有所财富，那么非所财富，这个财富并不是我的。我们自己的子女一样，看起来是自己的子女，但它事实上不应该变成我的一部分，所以是子女非自己所子女。这样子的人，他是一个已经有一个深度的觉性以后才回来，才有这种，所以一切喜乐痛苦得失委屈损益是非有量无量，都只是色，个个不相知，非真如自性所本有。可是他活在真如里头，他还是活一个人，一切活这个现成，而这个现成却不是我们很消极的那个活现成，而是此刻我珍惜这个真实而已。你看，我们看他幽云这段话，他说：“譬如随意珠能现一切色，无色而现色，诸佛已如是。”他已经变成空性的一个摩尼珠。这个摩尼珠随意珠呢，能现一切色，周遭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在摩尼珠里头现在那里头，但是那些东西移开，它是空性的。那个东西来，它可以觉照，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摩尼珠能现一切色，无色而现色，它自己无色却能现色，诸佛也如是。人活着的是心境相合应，我们是心跟境相合应的，是真妄相即的。我们有一个真如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个色相的妄，两个相即的。但你要知道，一切的行业都是心的运作的架构，修行的重心就在于心，不在于色相，不可执着于色相行业，而要一心大放光芒，行以大用。所以说叫做性空，是因为你要从修心回到去见性的，而不是从表面的那个东西去做的。那么这样看来，各位同修，你家里要不要摆一个怎么样子的佛堂，这件事情并不是用现在这个逻辑的观念讲的，不是我们修行学佛的充要条件，充分而且必要条件。你没有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你可以把它建放在你的心中，你没有那个环境不要，但如果你有那个环境，你可以把它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它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这些我们的佛具佛像，它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起菩提心，起正念，它是帮助我们起正念的。所以我们就是带一个小小的这个念珠在手里头，它也是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正念的。那么色相的东西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所以三世一切佛都是由心造的，是要从心那个地方开始才行的。我们这十位菩萨同时赞颂了佛，赞颂的佛呢，是每一个人就他自己当时啊的德性 信德，然后提出来做这样的一种赞叹。而佛却是这十位菩萨所有的圆满，全部都圆满在这里。我们今天呢，给各位讲到这里，我们要特别请各位留意的事情是，这一会它是足上放足上光，足上光就是实践之光。现在呢，你更要留意一个事情了，如果你礼佛的时候，你来了你可以在这里礼佛，你站好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到足轮光、足趾光、眉宇齿光，然后足上光，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拜下去。你要注意让自己的心静了，你在那个时候，在拜的那个时候，它既是菩提树下，同时又是普光明殿，同时你就站在忉利天，而你也来到了夜摩天，是十方法界都在那一拜里头。现在你就会发觉，拜佛只有一拜，会拜佛的人一拜，这一拜他的功德无量，不会拜佛的人拜无量拜，却看不见功德在哪里。你在日常生活里头时时刻刻，那一会二会下来，在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个修行上，自己稍微检点，你就会发觉到最后，等到把华严经全部都听完了，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活在华藏世界里头，就像你现在在华藏讲堂，这就是华藏世界。师父有多慈悲，你来一次就先让你进来一次，那个时候你真的进了那个华藏世界，你会发觉周遭的事情都是华藏，你越来越有力量，你的生命力、你的情感、你的这个智慧、你的光明性都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在增长着，你会发觉周遭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那么坏，你会觉得周遭的好多的事情逆的顺的看起来，你还看出蛮多的光明面出来，那个时候那个华藏世界是你真正的那个，也是你的心才能到的，也是你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得到的。所以你要在日常的一个生活里头自己去体验它，这种体验华严宗跟禅宗是没有分别的，念佛这个法门净土跟禅宗也没有什么分别的，要各位要注意这个问题。你学佛学起来最后才真的无碍，而且你学佛学了对你自己有无量的无边的功德，在那个地方该好好的珍惜它才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听着别人念，自己念，你要听到你自己的声音，不要突兀出来啊，要这样子的念，念成整个的一切即一，而一你自己的一也融合成一切。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共修念佛，念佛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力量，它护持你的那个力量，而且要用你刚刚听讲的来体验，然后念佛，你今天即刻就很丰收的回去，这样子念才是对的。那么念佛的时候，我们过去都念得比较短，今天开始念佛的时间稍微加长。那么我意思并不是要加半个小时，我所谓的加长就是加个三五分钟，你好好的练去体验这个念佛，这共修念佛这件事情很难得很殊胜，你要把心宽下来，把你的矛盾放下来，把你内心有感觉到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他这个念佛会把你一次有这么多的共修的力量会把你全部把你洗掉。这我们等一下你一定可以体验到这个念佛的殊胜因缘啊。唱三宝歌也是一样，要唱到人跟我完全的合，把六合的这个合字也要放在这边来，要合起来啊。这个念的时候呢，尤其是 你唱三宝歌，要对这三宝啊，佛跟法跟身有真正的一种皈依的感觉。就是说你每一个礼拜来这里，你唱了三宝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很深度的皈依过三，皈依一次三宝，这种皈依是无相皈依。我们来看